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主日早晨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继续来看马太福音这其中的八福。那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湖边他对着门徒说，那同时也是对着从各地方来的人说。所以呢，八福呢是耶稣对已经进入到天国里面的人告诉他们，这些是在天国里面生活的人的这些特征，他们的特色。对于还没有来跟从耶稣的人，这些是对他们想要进入天国的一些条件那在这边第一个所讲到的是第三节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之前有讲过，虚心的人就是讲到灵里面贫穷的人。除非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想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让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神以自己为中心。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什么都不是，靠着自己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任何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来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处理。所以呢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那第二个是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因为第二个是讲到虚心的人，之前是我们讲的是灵里有福然后第二个是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是因为他们认清了自己的罪，哀痛不再是抱怨环境，不再是埋怨别人，而是清楚知道问题是在自己的身上，知道是自己的，因为自己的自私和罪，因此而忧伤不已。第三个是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在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是讲到不再是坚持自己，不再是坚持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力量，而是温柔的去接受别人的引导、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这边所讲到的是，温柔的人是愿意温柔的去领受从神来的引导，能够改变自己的方向。那转到哪里去呢？就是我们第六节要来看的，要来明白的。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再来念一次：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首先呢，我们一起要来明白这节经文谈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成为是饱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神你的殿中，能够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原来都是不配的，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使得我们这些人可以进入到你的殿堂中来敬拜你。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因为你有大能，你有大爱，所以你让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一切，付上我们的罪的代价，你自己是那配得的。主，我们愿意，我们今天的敬拜是把我们自己如同馨香的祭，如同是一个活祭献给你。今天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不是在从你那里要得着什么，今天的敬拜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工，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的里面来经历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里面真的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使你得着悦纳，使你得着一切的颂赞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来看饥渴慕义里面的义指的是什么我想义这个字在很多的字典里面指的是一些合一的事情。论语为政里面说到论语为政里面说到，见义不为的无勇也。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到一个人他看见一个合意的事情他却没有去做，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没有胆量的人看到一个合意的事情他没有去做。 那谁来认定什么是合一的？我想啊，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是讲到公义的话，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合一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公平正义，这叫做公义的。那如果是自己认同的，自己所认可的，那就这就是自以为义。用所以呢，大把用义这个字，我们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其实呢就是得到认同啊，得到认可，被接纳的意思。举例来说，当我们很想要去啊申请一个学校，我们想要进入到那个学校里面去念书的时候，那我们要去参加这个学校的面试，或者是呢当我们啊正在寻找工作，我们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面试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跟我们啊论及婚嫁的这个对象啊，我们就要去啊对方的家里面去见对方的父母亲，我们要去啊上门提亲。那这些情况呢，有一些共同点是什么？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你要去上门提亲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你的心情会如何？非常紧张啊！我想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的紧张，使得我们啊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呢，我们一直在等啊这个结果啊，想要知道啊所等待的这个啊结果是怎么样子。我会被认可吗？我会被接受吗？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等这个义。我们心里想，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的这个面试官，他会怎么看我们，给我们这个裁决？他会跟我们说，你表现得非常好，非常的出色，你的履历呢，我们非常的喜欢，所以呢，你被录取。我们想要听到这样的话，或者是呢，我们期待我们啊、这个论及婚嫁的这个对象的父母亲，他会说，我很欣赏你，很满意，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们我同意你们结婚，支持你们共组家庭。我们都想要期待听到这样的话，等待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是赞同我们，这个结果呢是让我们得到被接纳，使得我们可以感到很大的满足。如果说我们所等到的结果是被拒绝的，那我们就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甚至啊伤心的要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一个肯定，有的是我们自己的肯定，有的是别人的肯定。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也为啊自己定下许多不同的标准。有人说，只要我非常有成就，我就心满意足了。有人说，只要我跟某某我所喜欢的人，或是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就满足了。又有人说，只要我能够啊结婚，只要我能够生小孩，只要我怎么样子，有这个有那个，我就得到心满意足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那我们也在努力在追求达到这些标准或者这些权威，我们想要努力的得到啊被接纳，被认同。然而呢，这些都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论是自己所定的，或者是别人帮我们所定的，或者是社会大众所公认的，这些呢都是人的义。我们没有办法啊接受被别人的拒绝，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被我们自己所重视的人所拒绝。耶稣他在讲完八福，我们先稍微跳了一下，就是耶稣在讲完这八福之后，他在二十节就谈到义的问题。耶稣特别是把神国的义跟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的义作为一个标准，一个比较，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国的义是什么。耶稣在这个啊旧约在这个十诫的里面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六项的律法里面，一个一个呢拿来做比较。当法利赛人说不可以杀人，杀人的要受审判，但耶稣说神国的义是不可以动怒，不可以骂人，不但不可以杀人，连心里面有骂人的这个念头都不可以，因为在心里面骂人的就等于是杀了人。法利赛人说不可以有奸淫的行为，因为犯了奸淫就要接受审判，但耶稣却是说连心里面动了一念的都不可以，因为如果是心里面动了一念的，就等于是犯了奸淫的行为是一样的，将来也是要受审判下地狱的。 在这些的比较呢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义所强调的不再是这些外表的行为举止，而法利赛人所看重的是这些遵行律法实践某些的这些的标准，达到这些要求。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行为的这个行，但耶稣所看重的却不是。在5:20里面说完了以后，耶稣就说到，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最后他在48总结的时候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谁一样？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天父像天父的完全一样，讲的就是讲到要像神一样。那我们有哪一个人我们的义可以达到像神一样？有没有？没有。这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这样子，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成为义人，又没有任何的方式能力可以达到，怎么办呢？就在这办不到的情况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3:21-26。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的义。这段经文里面啊，让我们看见圣洁的神怎么样使不义的罪人能够得为称为义，因为呢，这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人自己做不到，但我们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知道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他要赐给我们的，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这些原来是不义的罪人，因着信耶稣基督，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被称为义。这就是我们常常所听到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就好像是天父对我们说，孩子，虽然我对你的义的要求你做不到，你一点都做不到，可是我愿意将我的义加给你，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所做的，你就得到了。从此原来在耶稣基督身上一切的义都要加在你的身上，而你自己原来一切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罪都要算在耶稣的身上。透过耶稣和你们的义的交换，我看你是完全的，我看你是圣洁的，是全然美丽的，毫无瑕疵的。所以这也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都被称为圣徒，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圣洁的，乃是圣洁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当我们愿意信靠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神就称为我们是义人，神就看我们是圣徒。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呢？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色？在路加福音18里面，帮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8。耶稣呢曾经就用一个比喻，他把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两个人做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 什么是天国的义。他在那里把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跟一个是在邻里面骄傲的人做一个比喻来对比出来，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是饥渴慕义的人。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到，有法利赛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是抬着头，他们是在看着天，在他们祷告，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呢我并不像其他的人，他们犯了奸淫的事情，他们向别人勒索，做了不义的事情，我也不像这个旁边的这个税吏，我呢一个礼拜不仅是禁食两次，我还把我所有的捐上了十分之一奉献了给你。可是呢当他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就在他所指的这个税吏呢，他却是远远的站在这个角落。这个税吏呢觉得自己深觉得自己的罪孽非常的深重，他只敢在圣殿里面一个角落别人都看不见的地方，他就像一个乞丐一样萎缩在那里，他也不敢看神，他也不敢向上看，他祷告的时候呢只觉得自己的罪孽非常的深重，只能低头的在那里祷告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说评论这个税吏吗？在十四节说到，耶稣对他们说，我又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他把法利赛人跟税吏做一个比较，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义，他觉得他都做到了，他是义人。这样的人有一个特色，他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而且会去藐视别人。而饥渴慕义的人呢，却是因为看清自己的不义，所以呢他渴慕来得着，所以他会得着耶稣的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饥渴慕义，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样的事情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没有不知道，我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还以为我们自己是得着有义的人，我们的情况又会如何？我想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看到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人说，我常常来教会上礼拜，我在婚姻里面是忠诚的，你看看我的事业，我的成就是别人羡慕的，你看我这些，你看我那些，觉得呢神应该要对我赏赐给我应得的，所以呢当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因为呢我们其实是心里面是自以为意的人。但如果说我们清楚明白我们原来是不义的罪人，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信靠他是被称为义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原来一切所拥有的都是不配的，因为知道罪的本质是以我们自己当作神，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我们试图要掌管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时间，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金钱。但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意识到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恩典是耶稣基督还代替我们受死，当我们真的很清楚明白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是这么样的糟糕，虽然我是这么样的软弱，但耶稣基督神看我就如同是耶稣基督一样。当我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态度，有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神看我们 是如同耶稣基督。就好像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同样的，我们这些不义的罪人，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神也是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是靠我们成就的，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想大家都看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的这个滑冰的比赛，在几场这一在几万名的观众的席的当中，你要在这个滑冰场里面要去做些这些高难度的动作，那有的呢只是要做一个旋转的动作呢，啊，做了这个三圈的旋转的动作，大家看见了都会起立鼓掌，那甚至呢有的人呢还会就是啊，在你表演啊，在你这个啊整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因为你表现得非常好，很多人呢就会把花把很多的动把这些那个纪念品呢就是丢到这个滑冰场里面，表示他们对你的欣赏。如果说旋跳的动作没有做好，可能摔跤了，那有些人呢就会发出这个唉这个叹息，那会觉得很可惜，那会觉得很遗憾的声音。所以呢，在场几万名观众的反应，不论是掌声或者是嘘声，对每一个这些花样滑冰的选手来说，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让这些几万名的观众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对选手来说。那最困难的是呢，在这个滑冰比赛里面最困难的动作呢，是在一个叫做短节目的，是在2分40秒当中，他要完成一连套的这个从跳跃、旋转、联合翻转等等这些高难度动八个动作，要一气呵成，这中间不能有分开。那然后呢，几万名的观众呢，他们就会因着你旋转做得好，他们就会鼓掌，就会给你很大的高声、很大的欢呼。那另外呢，不光是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动作呢，我在看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选手要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溜冰比赛，因为呢，有些动作呢，它怎么样，它就是滑一个直线，然后什么也不动，其他的动作也不做。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选手会做这样的动作，因为我喜欢看的呢，就是像这样子旋转的高难度的动作，就好像我想男生都是这样，为什么男生喜欢看球赛？因为球赛怎么样，这些的动作是不断的不停止的继续的，不会停下来的。这些参赛的选手，其实他们不光是为这些观众，他们更重要，他们所做的动作是做给谁看的？评委。他们的焦点呢，不像我们这些参赛的选手，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的焦点呢是在这十位的评委的身上。不管几万名的这些的观众是给他们的掌声还是给他们嘘声，他们都是按照这些评委给他们所指定的这些动作，有高难度的动作，但也有这些基本的动作，因为他们知道在比赛的里面谁给的分数才算是这些评委。同样的，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有我们所爱的亲人，我们的周围也有许多的人给我们不同的期盼，给我们不同的要求，不论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但最重要的，这位评委他是在天上，最重要的是这位神，他所给我们的裁决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的这一生，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神，我们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当我们再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也许我们去参加面试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面试官的认同，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再是我们的意，不再是靠着我们努力去获得的意，我们的意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不是这个面试官，不是其他的人怎么看我，而是我知道神怎么看我，我有这份平安，因为我知道神看我如同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我是义人，是圣徒，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我们很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安的心，一个喜乐的心，来在这世上做，知道怎么去接待别人，怎么去做事情，怎么处事。我们不在乎这些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得到的这些东西，因为最重要乃是在神的面前。有一本书是贝碧奇所写的一本书，叫做《给盼望的一个理由》。那他是一个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员。有一次呢，他在分享之后呢，有一个姐妹，一个很年轻的女士就来要找他谈话。那他们就走到一个讲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这个年轻的女士呢，就跟贝碧奇说：“我最近刚刚结婚。”那他以为作者以为说这个女孩要跟他分享她的喜乐的事情，结果这个女孩就继续说：“我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教会里面长大的，那我也嫁给一个在教会里面有做执事的一个男士，一个弟兄。那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公认的领袖，在教会里面很有声望。那但是呢，就在他们结婚前的六个月，他发现他怀孕了。他们意识到他们即将要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想到他们所在的一个教会是非常保守的，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两位言行不一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丑闻，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丑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呢，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趁着不为人知，他们就两个私下去堕胎。六个月之后，他们在婚礼的那一天，这个姐妹继续说，当她步上这个礼堂的时候，走在这个地毯上面，红地毯上面。白色其实是在婚礼上是走在这个白色的地毯上面，他看见每一个人都非常用一个喜乐、一个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然后许多人对他说：“你今天真是一个漂亮的一个新娘。”可是呢，当他在走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办法不听到一个声音，不断地对他说：“你是一个杀人犯。”你为了你自己却不顾上这个小生命，你为了要保住你自己的颜面却是牺牲了一个小生命。短短几步的这个地毯上，这个白色的地毯礼堂的里面，他心里面却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声音。结婚以后，他也是还是有这些的压力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今天在这个讲员讲完以后，他来找贝碧奇来跟他说他心里面的重担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他很害怕被别人知道，被别人揭露了。他跟讲员说：“我曾经为这个事情认罪了很多次，我也一次一次的认罪，常常的流泪，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内心里面的罪疚，非常的沮丧， 我觉得这个担子压在我的身上已经让我喘不过气来了，我快要崩溃了，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神怎么可能会饶恕我去堕胎，去伤害了一个小生命？讲员听到了以后呢，他就强忍着，他心里面也在祷告，然后呢对着这个姐妹说，亲爱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所有的罪人受死，不论是虔诚的人或是不虔诚的人，无论是邪恶的人还是受害者，无论你的品格是清高的还是很糟糕的人，道德败坏的人，耶稣是为所有的罪人受死，耶稣是为所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上唯一圣洁无罪的人耶稣，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许你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杀害了这个生命，但同样的，骄傲的罪也使我们让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被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发生在之前，你虽然杀了一个小生命，但同样你的罪也在2000年前让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如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的罪债都澄清了，还清了，你所有的罪耶稣都基督都已经还清了，你不需要再背负这样的一个罪疚，因为你的道德高尚你的道德不高尚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姐妹她一直以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她觉得她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是这些事情使得她能够被配得在教会里面配得被称为基督徒。神接纳我是因为我的虔诚，是因为我有读经，我有在教会里面侍奉。但经过这个讲员的提醒，他明白不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不是因为他的虔诚，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过去他仍然是靠自己的义，所以他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所做的，但他现在明白了是耶稣基督的义使他这个有罪的这个不义的罪人得到赦免，使得他这个不义的罪人被称为义。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在得到释放，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看见神给他的盼望。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不会再掩饰自己的罪，因为他知道神都看见，神都饶恕，所以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他也愿意向别人来分享，来坦诚自己的软弱跟挣扎。最近啊，这一年教会都在推动三认，我们要彼此认罪、认份、认神。有一次在这个三人的分享里面，有个弟兄就跟我讲到，他的分享让我真是很感动，他的分享让我看见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跟我分享，他跟我承认他没有信主那么久，他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那么久，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一个会员要跟牧师说他没有十一奉献，你们觉得容易吗？但我真正感动的不是因为他跟我说，我感动的是他跟我分享说， 后来他们，我们他在他们自己家里面的一次家庭崇拜的里面的时候，他当着太太，当着两个女儿的面说，他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两个女儿分享他的挣扎，他的软弱，请他们为他祷告。在两个女儿的面前分享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就可以做到，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是在神的眼中，神接纳，所以他不用再掩饰自己，要在自己的家人，在两个女儿的面前把自己掩饰装扮成是非常好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不需要，因为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告诉我们，我已经看见你最糟糕的模样，我已经接纳你，我接受了你，你来信靠我。只要我们愿意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他，不论我们怎么样的处境，做了再糟糕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成就了。经文里面说到饥渴慕义，它并不是一次的，在这里面所说到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是不会停止的，是在生活里面每时每刻的。不是说我们在决志信主那一刻，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认罪了，我就成为义。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是不断的饥渴慕义，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使得我们愿意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天天的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我们的软弱，使我们不断的羡慕耶稣基督，让饥渴慕义，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弟兄姐妹，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是否愿意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今天神也在对我们说话，若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哪些是让我们自己觉得骄傲的，会让我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事情，神要告诉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借着祷告，我们愿意都放下来，单单的只要耶稣基督。 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的为义，唯有神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义赐给我们。求主你照着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们真是饥渴慕义，渴慕从你而来的义，渴慕耶稣基督，使得我们能够得到饱足，使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使得我们能够被接纳，使得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的爱子，使得我们能够被称为圣徒。我们祷告，我们盼望，让我们天天都渴慕耶稣基督的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